治病疗疾，众人怒为李主任。当初云高大师并没有想到要随父行医，那时他通过好友罗生慧的推荐，被县文教局录取为中学体育教员。但云高大师的愿望是给学生上美术课，心愿未遂，便决然放弃了吃皇粮拿工资的公职。后来他接受弟子刘清平的建议，开办武术班，有40余名学员，云高大师自任教练，在传授基本步法和腿法时还相安无事。进入第二阶段训练，许多学员一时掌握不住基本要领，教习纠正间，云高大师抬脚动手，难免用力过度，先后伤了6名学员。其中一个叫李运的，被云高大师轻轻拍击了一下胸部，便断了2根肋骨，由乡医院转县医院，又到省医院检查治疗，1月有余才痊愈。出了这场乱子，云高大师便解散了武术班，决定从此跟随父亲行医治病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父亲在这时被人告发，一桩说不明道不清的冤案，使凤池先生被抓去批斗，吃尽了苦头。云高大师对父亲颇有感情，心如刀绞，便趁夜黑风高的夜晚，背着父亲逃到雅安境内的朋友家躲避。待风波平息之后，父子俩才返回斜江南岸，开始行医治病。有一次，父子俩行医至仁寿县文工区，到场上已是傍晚时分，刚在小旅店住下，被一位曾到一家治过病的李大爷发现了，便到处宣扬他们是神医。次日闻讯而至的病人越来越多，忙得他们吃饭也没有时间。凤池先生偏偏有病人越是打涌堂，他诊病越是一丝不苟，致使病源积压甚重，忙得不可开交。2天下来，水米未沾牙。云高大师担心父亲被累垮，便挤出去寻到李大爷，一同去当地派出所请来2位民警，悄悄在诊室后墙挖个大洞，父子俩才得以穿洞脱身。回到家来已是深夜，邻居于可君的家人正盼星星盼月亮的在门口等他们救人。云高大师安顿好父亲，顾不得休息，便背着药箱奔了过去。于可君在外务工时，右腿根部生了个汤碗大小的恶疮，红肿透亮，痛不可忍。今天被人抬回来，不敢上床，只好躺在睡椅上呻吟，并不时叫喊救命。云高大师仔细地查看了他的恶疮，欲送医院，但路途太远，眼见疮毒攻心，即无可救药。云高大师当机立断，用银针在恶疮上刺了个小孔，俯下身去用嘴吸吮。他正要张口，一股腥秽臭气冲来，直入肺腑，不仅恶心欲呕，也几乎动摇了他的决心。但素有的定力即刻使他和患者融为一体，于是他一口一口轻轻地将窗内污物吸尽，然后敷上药物。回到家，他再也憋不住那股腥恶的臭气，翻肠倒肚，呕吐不止。云高大师为救病人，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。几天之后， 于可君便可下地了，并一跛一拐地提着礼物来一家感谢。云高大师也替于可君感到高兴，但不收财物已经成了大师的习惯。他将鱼提来的一只公鸡、一只老鸭归还过去。一时间，这件事被传为佳话。由于川西盆地气候湿润，风湿病患者颇多。那些年代有大种双季稻，农民连续在水田劳作，暑热熏蒸，酷日煎熬，致使风湿症亦为猖獗。有的还转为半身不遂，瘫痪在床。风湿瘫痪历来被医家视为难于治疗的顽症，医院也没有这样的特效药。云高大师偏要与这种病症较量，他上山里采集了大量草药，首先在白兔身上试验，然后在自己身上体测，搞了上百次，终于发明了一种叫风湿特效的针剂。他用针剂为患者注射，辅助以针灸手段，疗效甚佳。第一位被治疗的是已经瘫痪的徐太芬大娘。三个月之后，她竟能迈动双腿，不久竟有女儿扶持，步行20余里来一家感谢，并愿意将女儿许配云高大师。他虽然谢绝了这母女俩的好意，却由此而受到莫大的鼓舞。一时间，云高大师被人们传为神医，每日到一家来治疗风湿症、瘫痪病的人络绎不绝。许多病人家属还替自家的患者排班站队，感激之声不绝于耳。不久，痊愈的病人送来许多锦旗挂匾，大抵都书写上妙手回春、华佗再现等赞誉之词。因为风湿特效针剂确有奇效，而且云高大师又一概免费奉送，更不收取礼物，这就使他在人们眼里备受尊崇，致使县医院和附近几家乡村卫生所的病源骤减，门庭冷落。这无异于在大邑县卫生医疗部门引起了一场地震，甚至勾起了某些人的惊恐和愤懑。告状信纷纷投送到县卫生局，有人悄悄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云高大师，但他不把此事放在心上，特效药是自己发明，又没谋取私利，难道还怕谁来滋事吗？他每天仍然沉浸在为人解救病疫之苦的喜悦之中，兴致勃勃，忙个不停。但不久，卫生局办公室主任李良友就到一家来兴师问罪了。李原为凤池先生的徒弟，因医德不善，被凤池一记耳光打断了师徒情分，绝了来往。李良友虽不善医德，却精于心计。他东窜西跳，居然混到县医院，成了一名正式医生，后来又钻营到卫生局，当上了办公室主任。李不顾云高大师对他的厌恶，肉麻地将大师夸奖一番，称特效针剂为天下第一。当骗取了针剂配方之后，便笑脸突变，对着云高大师拍桌呵斥。据群众反映，你这针药可是道地的毒药啊，你知不知道你已经触犯法律，毒害人民，欺骗人民。我是卫生局领导，有权利也有责任命令你停医歇业。次日竟带着一帮人来将医疗器械收缴， 并扬言还要带公安人员来抓捕。云高大师治病的权利被剥夺后，引起了病员和家属的极大愤慨，于是3000多农民扶老携幼，喊着我们要治病，卫生局李良友无故害良医的口号涌进县城，将卫生局围得水泄不通。人们让其他工作人员撤离出去，唯独不让李良友逃出大门。李被困在河心，老太哭，壮汉吼，小孩骂，民怨沸腾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为了平息民愤，李良友一边擦汗，一边硬着头皮说，易云高这人是个骗子，大家切莫上当，云云。话一出口，无异于火上浇油，当即站出许多人来，他们的病是经云高大师治好的，并纷纷赞扬他的医德。李见势不妙，便打电话召来县医院一位老医生，也学云高大师的办法，免费给在场的人治病。但人们仍然不依不饶，非要李良友退还非法收缴的器械，允许云高大师为民众治病。声浪一阵高过一阵，人们驱逐了老医生，齐齐向李良友进逼，吓得李连连后退，瞅个空子，慌忙从办公室后窗跳出去，一溜烟逃了。这次风波之后，李良友还高兴了几天，他拿着从云高大师手里骗取的药方，也准备制造特效针剂，作为自己的一项发明成果。云高大师闻讯，怕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害了病人，便托人去告诉李良友真相。他献给李主任的只不过是一张假药方而已。李良友哭笑不得，这才知道他原来根本不是云高大师的对手，智力实在可怜。以少作老，省城治系大权威。1978年春天，在峨眉、青城、莱山体察自然真谛、写生绘画的云高大师又出现在乡亲面前，回到了美丽而贫穷的斜江南岸。一年多未见的凤池先生已经病得骨瘦如柴，乱发长披。他水火不绝，迷迷瞪瞪，接待病员时而兴高采烈，时而大作狮子吼，被人们称之为名誉疯人、活济公。云高大师一阵心酸，抱着老父相对漠然。为了给老父治病和家人的生计，他不得不四处奔波。这天天气乍暖还寒，平原上刮着大雪山吹来的寒风，夹杂着枯枝败叶，扬起阵阵尘灰。云高大师准备外出去找点零工干，便涉过呜咽的斜江流水，沿北岸踽踽独行。拐上小路，前面一弯小溪，几垄竹子，一座石拱桥连接着对岸夹道排列的草房。这是乡间供人们歇憩的地方，大都设有茶铺和酒店。就在这里，云高大师遇见了一位胖乎乎的中年男子，使他的命运有了转机。这位男子名叫乌开俊，是大邑县二青局的股长。乌股长既有一副热心肠，又爱好绘画艺术。他早就听说斜江南岸有个易云高，武功和医术出众，更酷爱绘画。他断定这人是本县的骄傲。当他听朋友罗德志说易云高现在生活困难， 便当即一拍大腿，好吧，让我来当一次伯乐，为易云高鸣锣开道。于是他就从县城赶来，不想在墨店子和云高大师碰了个正着。巫蛊长说，跟我走吧，别去流浪了，你需要一个职业，我给你创造机会，也给你画画的条件。就这样，巫蛊长乐哈哈地将云高大师带回县上，安排他在局里当临时工，专门绘画，然后由局里到省厅找门路展销。云高大师感激巫蛊长的帮助，便在画室里日以继夜的工作，不久他就创作了30幅大型山水花绘画。正巧省厅在筹备美术画展，通知各县二清系统送作品去应选。巫蛊长激动得面孔泛红，立即携着图卷赶去省城，次日就送到了筹备处。他将画幅一卷卷展开，人们轰地围上来，眼睛都发亮了。两个自封为权威的人士听到热闹的赞叹声，便挤进人群问，这些画到底是谁做的？怎么名字挺陌生呢？巫蛊长介绍，是我到斜江南岸去找的一位小青年，叫易云高，化名智云逸者，他的作品很受当地人们赏识。没想到权威人士的脸色阴沉了，立即将这批画打为下乘之作。无论巫蛊长怎样辩解说明，对方脸上的乌云越积越厚，并给这批画判了死刑，统统退回去，另外挑选好作品来。说罢扬长而去。巫蛊长乘兴而来，扫兴而去，谁知回到县局，又发现云高大师已不辞而别了。为什么呢？巫蛊长十分难过。一个办事员悄悄说，你到成都去后，局里几个婆娘跑进画室，指着鼻子臭骂，说他黄毛小子有个求本事，说他欺骗了你，说他白白花钱买纸笔颜料。混账！巫蛊长一拍桌子，便匆匆往乡下赶去，结果扑了一个空。原来云高大师是在他的县城老家里打坐，待巫蛊长寻去，好说歹说才将他劝回局里。为了稳定云高大师的情绪，巫蛊长不忍心将他的画作受冷遇的情况告诉他，但他还是知道了。他说，巫蛊长放心，一定要让作品上省厅展出，我有办法。于是卷土重来的云高大师意气扬扬，信心十足。这夜画室灯光彻夜通明，他笔不停挥，当曙光出透，巫蛊长端进早餐来时，突然瞪大了眼睛。他已连夜做好了4幅6尺宣纸的山水图，那磅礴的气势，飞动的流韵，使人心胸开阔，美不胜收。有3幅图还分别提了诗句，其中一幅上是这样写的，翠竹龙吟舍静气，清风残月照无心，乐罢黄粱一绝梦，归来复挑书画灯。在另一幅上提到，笛声送我过平羌，船傍乌游满登堂，春风赠暖迎客住，雾染黄昏山不苍。 还有一幅上的题诗则直抒胸臆：大江图城东去波，夕阳西下入恒河，如雄高瞻悟不得，空对涛声失娑婆。乌骨掌正击节反复吟诵，却发现了云高大师玩的恶作剧。图上的署名题款并非智云译者，而是另外改写了一个名字，并随意写上时年八十又三的耄耋之年。鼓掌担心地问：先生呀，这样题款怕不妥当啊。他笑了笑：你送去成都吧，只要不说别的，我断定这四幅作品都会正式展出呢。果然，乌骨掌这次到了筹备处却大受表扬。权威人士对送来的四幅大作倍加赞赏，还一再打听这位老画家的住址，要乌骨掌务必多送些这位老人的作品。不久传来消息，四幅作品不但被挂在展览厅显著的位置上展出，而且被人们抢购去了。乌骨掌接到通知，要他赶快再送作品去。这次局里安排云高大师亲自携图赶到成都。那天当他跨进那使他向往的艺术殿堂时，崇敬仰慕之情使他万分激动。他坐在办公室，面对那里的权威，真诚而坦率地讲述了他的作品入选真相，却引起了一片哗然。一位戴眼镜的权威恼羞成怒，拍案而起：你就是老屋原来推荐的易云高，今天算认识你了，你为什么要冒充老画家？云高大师说：那是我的杜撰，为的是想证明我的画与众不同，却有艺术水平。另一位秃顶的权威听了更是愤愤不平：你这不是弄虚作假，欺骗社会吗？告诉你，艺术不是旁门左道，哪能让你这样胡作非为？随即又以告诫的口吻说：你还年轻，回去好好努力，改过自新，我们相信到了我们这样的年龄，你还是有造就的。这时候办公室又涌进了许多人，团团围住云高大师，讥笑嘲讽汇成一片无情的声浪，劈头盖脑向大师袭来。混乱中传来一声狂呼：赶走他！他背来的十多轴画就被人扔出了窗外。艺术殿堂的大门轰然关闭了，云高大师只觉头脑里嗡嗡作响，由于定力修养，一会儿也就泰然无恙了。当他在有着鲜花喷泉的草坪上拾起那些遭受蹂躏的精心之作时，也就一笑了之。云高大师暗自发誓：既然你们这样对待一个后来者，好吧，我要你们两年后再认识我易云高。这时他冲着楼上窗口探出的许多脑袋大吼了一声：你们知道什么叫本性吗？随着一盏清宫飘然而去。